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Ask you， 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说到这个家长呢跟老师之间的这个问题呢，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着的、哦。因为呢，有时候可能在双方彼此之间的这个沟通呢，可能没有沟通好，导致呢可能有很多小小的一些误会产生。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掌握好这些小细节，才能够让这个亲师沟通呢变得更加的有效率哦。所以在节目当中呢，今天就非常开心，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个注册心理辅导师，也是梁婷婷的上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欢迎婷婷。
Hello， 大家好，结构好。
那这时候呢，想问问看一下婷婷哦，其实基本上在这个亲师沟通的时候呢，你认为说就是家长跟老师，其实他们最常会出现的一些误区是什么呢？
我想很多时候就是大家的角色不一样，好，从的角度也不一样。Okay， 角色不一样，就是一个是老师嘛，哈，老师可能他专注的那个部分跟家长专注的哈，还有他们的身份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聊起来，大家如果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他就出现状况。所以我非常鼓励，可以的话，有时候我们也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好，这是他的孩子，所以他会比较紧张哈。这是老师，老师要顾全一般三四十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老师可能会用的方式，父母会有的思维，还有再加上每一个人性格的不一样，各种家长哈有不同的性格，各个老师也有不同的个性特质，如果能够多考量这方面，我想多少就是会减少一些的沟通的状况。
嗯，就是彼此之间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就是互相的体谅了，不然的话呢，可能我们这个问题呢就没有办法就是得到一定的解决。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TFM，
那我们其实也知道说，很常我们就是在就是可能在谈小朋友的一些未来啦、课业的这个问题啦，难免双方都需要进行沟通嘛。可是如果就是一个不小心可能我们冒犯了就是对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以及时的去补救或者是修复这个所谓的这个亲师关系呢？
如果一旦觉察到自己有冒犯了对方的话，我想马上道歉，它是一种方式。好，先停顿冷静。好，我常在给课程的时候，我就会说，停顿五秒钟甚至十秒钟，它能够让我们的情绪沉淀，一旦情绪沉淀的时候，就不会用情绪来对话，那你就觉得你道完了，那你就觉得你的孩子不用改了。举个例子，那我就放手了，就让你的孩子自生自灭了。举个例子，还有这种语言出来的时候，就可能导致了一些的误会状况，态度这一些，我想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问我，一旦有觉察到自己有不对的部分，停顿下来，立即道歉，抱歉，我刚才态度真的是不好。好，老师，对不起，我刚才可能真的是太焦虑了，太紧张了。好，这个往往都是我的一些的状况跟问题。好，我只有请你原谅、见谅。又或者是你觉得你没办法当面好好谈的话，可能先写一写 ，OK， 先写下来，因为文字你可以先修饰，甚至请旁人看一看，把那一些比较
尖锐、
强烈、对激烈的比较不是那么恰当的一些的语言删除掉哈，这也是一些的方式。如果真的像面对面，你也可以事先做一些的准备，先写、先列点哈，到时候就针对那一些去做表达。因为事先有准备，总会比没准备好。那我想一直强调，沟通里面不能够忽略的是态度。你可以表达你心里面的感受，包括生气。但不要很生气的去表达，你可以表达生气，但不要生气表达，是不是？他多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很多人说，我做到我就是圣人，其实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操练，他毕竟是我们说比较优质的一种沟通的模式。
是，而且我们大家其实也是每次常常我们都会说强调嘛，就是大家都要和和气气的，而且呢就是我们说话呢其实也像刚才婷婷所说的，就是不需要那么的尖锐，有什么事情的话呢，我们都还是可以好好的来谈的。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到这个技巧的部分了。其实就是在这个亲师的一些沟通当中呢，有没有一些很实用的技巧或者是话术能够来帮助让自己整个对话呢是更加的顺畅的呢？
刚刚像我刚才说的，事先做一些的准备，我想它是一个方法的。你至少就不会从远古世纪这个孩子成长老师我告诉你，他以前一岁就这样，两岁这样，老师可能没时间。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了解 怎样 straight to the point，对吧？那你做一些的摘要，有一些概念，好，知道当下可能老师会询问、会聊的时候，我们要关注什么？OK，事先做一些的准备，然后谈，好，举个例子，你想陈述一个事件，你请老师给我3分钟，好，或者家长你给我3分钟，我向你陈述一些的情况，又不要太过冗长，好，他又这样，好。可以的话，也不要太多的批评，先不要太多的批评，哈啊！我曾经看过一段叫做什么三文治对话这种啊，就是前面是软的，哈，就舒服的，中间是内容是线，下面那一层也是软的。OK，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你可能先肯定他，哎，我看到这个孩子哈，最近真的是有跟以前一点点不一样，又或者是我看到这孩子。好，他是蛮乐于助人的，只是他很多时候他不容易 sense 到别人好的一些的情绪跟状况，就是他的问题跟状况，又或者他会用很强烈的方式去争取表达他要的，啊，在语言上有时候会有一些不礼貌。OK，举个例子，你上面你肯定他的一些积极呀、认真啊，好，中间说他比较有不礼貌的语言，哈，举个例子，他会这样跟老师说什么什么什么，哈，他会直接说，老师你不给我就去投诉，举个例子，哈，啊，这个是他的一个语言，下面就是说，如果哈他能够把这个缓和掉，或者是哈从尊重老师的角度去思考，或者好好跟老师讨论，表达他想要的，那我想他会更好，这叫三文治。OK，那家长对老师呢，我想也是好，肯定老师的认真，肯定老师用心，他才关注到你的孩子，好，才会想说要跟你沟通，好，谢谢老师。只是可能老师用的方式可能有一点哈，让你觉得有一点不舒服，或者会让你产生焦虑。好，你让老师了解你孩子的情况，因为很多时候家长会认为说，不是我不要教，不是我没有教哈，可孩子在家里面他会这样这样，他也会这样表达。而我们家里有一些这样的状况，举个例子，隔代教养吗？举个例子，好，我们夫妻实实在在好忙不过来，工作太过忙碌了，所以孩子其实我们不是不要，而是没办法。类似这样子的内容，好，然后再想说你愿意配合或者做更多的部分是哪一些？好，前面谢谢老师，哈哈哈，因为他真的是用心嘛，要不然他就忽略了，就带过就好了嘛。
是，
中间让老师知道，下面让老师知道你愿意做的，我想这样的沟通就容易很多了。好，那如果是更多一些谈技巧的部分，好。啊，老师让我讲讲看我的一些的想法哈，尽量用一些比较委婉的字眼哈。家长，请允许我跟你表达你孩子的一些实际状况，还有沉得住气。OK，情绪很重要，情绪管理很重要。你真的没有办法好好讲的话，找一个人陪同，那人能够安抚你啊，能够让你冷静，做这样子的事情都行。要不然就是尝试在字里行间做一些。修饰，用文字。可是当然，我也见过很强烈的文字啦。这个有的人说，哦，那基准在哪里？我说，你多看、多读、多写、多思考、多观察别人，多跟人沟通这方面，你知道什么是比较舒服、比较良善、有温度的一些的语言？那
是。
三文字沟通。方式，我想就可以考虑。
是，而且呢，我觉得也可以跟就是家长呢，就是透过这个分享呢，让他们知道说，哎，其实有哪一些的这个技巧是可以很好的学习起来，就可以尽量去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走进时事，TFM I ask you，让你无所不知。
但是说到这个亲师的过程啊，我觉得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人也认为说，应该也要适当的，就是把这个小孩子呢，就是加入其中的。所以想要问问看一下婷婷哦，在你个人的一些个案经验当中，其实。你认为说，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适合让小朋友，就是孩子一同参与在这个情绪沟通当中，然后也可以帮助到三方，他们可以更加的了解彼此的呢？
OK，这个我想哈，我就想到一个例子，老师跟父母讲的情况哈，孩子跟老师说的跟父母讲的有一些的出入，这时候可能就双方来，我们也不是说。要做严重的对峙，你不需要不舒服。你在这里好好的把实情说一说，给，我们愿意听， 好，我们只要知道实情，好，先鼓励他，好，让好，要不然他说是那一个同学，好，说了这样子的话之类，那他要跟父母说，那是因为哈另一件事情，举个例子，让他有这种出路的，那我们需要一起讨论，又或者是举个例子，他跟母亲说，我不要参加，我不要参加这比赛，是老师逼我的，举个例子，但是老师说没有，我那时候看他挺有意愿的。他也是自愿举手的，哈，或者说，我那时候问他，他没有告诉我他不要啊，啊，类似这一些啊，我就觉得他有这样能力啊，走回去他会抱怨啊，类似这样的，就有一个共同我们要了解的，到底那一个目标是什么啊？孩子，你真正的意愿是什么？那我们就建议三方的一起沟通。啊，孩子，你这时候你也不用太紧张，好，你就把你自己的想法、你想要的、你的感觉一一道来，这样子。他提问的方式其实就像我们讲萨提尔的冰山的那个部分，想法、感受、期待，好，你说一说，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厘清，啊，减少当中的误会。那大家哦，结果我们集合到的都是这些，因为有时候举个例子，孩子在老师面前。可能他有一些害怕，权威他不大敢表达，但态度一定要拿捏对的啦。好，父母在他就比较敢表达，或者，老师觉得家长误会了哪一个部分？哦，我其实没有强迫他，只是我那时候，哦，就是这样问他，哎，你 OK 吗？OK，就你上了。有些是老师可能是他的态度是比较洒脱型的，OK，那他就可能少了，哦，好好问啊。啊，更仔细的，那就变成有这种小误会。我想，另一个好，谈到这里，我忽然间想到，就是接纳很重要的哦。全世界81亿人口，对啊，人人性格不一样，表达方式不一样，不能够都期待所有的老师都是一个样，好，所有老师都是拿捏得很准当，好，关于这一块，又或者说不能够。去认定每一个父母，或者每一个孩子，因为有的孩子他真的有与生俱来，他的那个情绪的管理的那个都有这种参差，所以先接纳在前头，好，再来应对一些的事件。但很多时候你又会听到，我哪有这么多时间去处理？我很忙啊，这么多个学生，好，都是看着办的，好，一些情况都是看着办，好，有时间我们愿意多做，但心里面先不直接。就是单向的抗拒，包括家长对老师也是如此。
是，我觉得彼此之间的这个理解呢，真的是很重要。就是唯有理解了之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问题呢更好的解决。那当然，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这个三方坐下来好好的讨论呢，其实也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责备某一方，只是说我们需要了解实际的这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把这个问题呢，就是更好的去解决它，或者是尽量的就是把它做到尽善尽美哦。那当然，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亲子沟通呢，其实只能说沟通。它其实不难，但是它还是有存在着一定的这个技巧的。
C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不过在还没有正式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呢，也想问问看一下婷婷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好，我想有的时候可以去有一个想法，是我要怎么操练好沟通的，或者说提升。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进步，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就不一定维持以前。那个时常让我们撞板的沟通方式，沟通也算是一项能力，能力是可以被提升，好，可以进步的。举个例子，我以前很不会煮饭，好，我煮的菜自己都不想吃。举个例子啊，那我去操练它，练习，去观察，去学习，哈，在各个方面，我想之后就会有进步嘛。这个是我特别想谈的一个部分的哈，然后一直放在一个头脑有一个概念，父母跟老师是一个合作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目的都是希望让孩子更健康的成长。而在这过程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不同的挑战，包括孩子的认知、孩子的性格、孩子的成熟度等等等。那我们是合伙人，很多时候合伙人要想办法。让我们更有办法合作来达成目标，好，让整个的那个校园的气氛或者说整个的教学哈可以更顺利。那彼此的谅解体谅是重要，而不是站在一个对立面。那 有的时候我们又会有先入为主，举个例子，哎呀，老师都是这样的啦，又或者家长都是这样恐龙的啦，举个例子，直接这样认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关了耳朵，关了眼睛，啊，直接用我们假设性的思维去进行沟通，其实自己也会受伤。举个例子，觉得说，哎呀，我就觉得很灰的啦，现在的教育啊，是不是啊，或者现在的家长啊，怎么样怎么样，都很 negative。OK， 我们的氛围越来越负面，其实哪里健康呢？那我们又贡献了什么呢？对吧？我想在这一块可能特别啊谈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感谢对方的贡献。认真看到对方的一些优点，好，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怎么把这一块做得更好，这样子吧。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婷婷的分享，也希望说透过呢今天的这个课题的这个讨论呢，可以让大家呢知道怎么样的就是有效沟通，还有呢就是也希望大家在未来呢一起彼此呢合作愉快咯。谢谢你，
谢谢大家。